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完以斯拉记的下半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啊，我们就特别看见从所罗巴伯第一次的回归，是在公元前53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年，也就是到了公元前458年。大家想一下，说这个时候啊，犹太人在外邦之地已经过得非常好，从他们献给以斯拉的那些礼物啊，那个清单是相当的庞大，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过上了非常富足和小康的生活，以至于在第二次回归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困难。因此以斯拉在看名单的时候就发现，竟然想跟他回去的连一个利未人都没有，所以以斯拉呀就让一些领袖和有影响力的人，还有一些长老和一些有权柄的人就去劝大家，就不断的来提醒大家说要回去啊，要归回啊，因为有神施恩的手帮助啊，就这样不断的劝勉。结果呢，后来就有38位利未人，3位重要的利未人领袖和220位殿役接受劝说，愿意回归，也以此表明是神激动人的心。所以可见圣经啊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彼此劝勉，彼此相劝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从本性来说也容易被这个世界被世俗影响。所以啊，我们在一个群体中，在一个团体中，都需要有神借着周围的人给我们的带导帮助和劝勉，也让我们能够来在彼此劝勉中啊，来重建我们的灵性生活。所以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就看见比较关键的是以斯拉，他立志考究耶和华的律法。考究这个词很重要，就是以斯拉一方面深深的去研究律法，另一方面呢，他又明白主的心意，并把神的律法用在今天的实际处境和实际生活中。所以他们以斯拉经过了4个月的长途跋涉，后来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有了社群的重整和灵性生活的复兴。这个就给以色列百姓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也建立了整个以色列百姓信心生活的架构，尤其是这个恢复圣洁生活、离弃外邦妻子的事件，就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以斯拉呢，围绕着神的律法来组建犹太的社群，所以以斯拉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那他也不断的来提到耶和华施恩的手怎样来帮助我，以此也让人看见神的话怎样与人是没有距离。而且呢，当以斯拉听说百姓与异族同婚，他的认罪祷告的时候就明确的来引用摩西五经的话，然后也特别把这样的话用在今天的实际中，也指明这是神眼中的大罪，这样就带来整个社群的认罪悔改痛哭进食。以斯拉也还是非常刚烈啊，他一听说与异族通婚的事儿， 就拔掉自己的头发和胡子，也在神面前进食。整个这样的一场大的宗教的归正复兴之后啊，我们就看见以后啊，区别犹太人的再也不是地理与国家的标记，而是每一个个人和一个社群对律法的忠诚。于是律法就开启了克服种族和地理限制的一条新路。犹太人这种信心上的转变啊，也为基督徒信仰的特征奠定了基础。因为无论是基督徒的敬拜、教会的组织、团契的生活以及宣教的努力，几乎都是依赖由以斯拉施工所萌生的这种巨大转变。同时在这里也明确的来提到说，以斯拉组建了这个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也就是你可以在十章第八节里边就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会堂来不是以献祭为中心，乃是以研究律法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清晰的在圣经明确记载并固定下来。这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借着以斯拉丢的这块巨大的石头在水中的涟漪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这种敬拜的方式，我们是何等的向神来感恩。当然在这几章的圣经中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个祭司、利未人，还有一些领袖，还有一些以色列民与异族同婚这个事件。那以斯拉他这个处理的是要让他们离开，让他们离婚啊，这还是比较处境化的啊。我们在新约中看得很清楚，说一方面保罗教导基督徒不能跟不信的结婚，但是呢，当一旦结婚了，就在一起好好过，然后用圣洁的品行把对方感化过来，也不要企图和不信的配偶离婚。当然假如不信的一方执意要离弃配偶，就容许他离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在新约里面，不信主的配偶透过信主的配偶得到某种程度的洁净，因此他们的儿女是可以受洗，也可以算作约民。但是呢，在以斯拉记里边，我们看见这种不信的配偶已经严重的毁坏到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就是律法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作为根基，已经严重威胁到这一点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样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你注意在这里送走所采用的这个希伯来字并非一般用的离婚的那个字。还有呢，就是第十章二节的娶，也不是通常描写结婚的希伯来字。还有就是二节，十章二节用到的外族女子，这个外邦女子。那么这个地方呢，在箴言里边是指妓女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些特殊的用词上似乎看到说他们是不是跟那些这个女子有这个同居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没有正式的结婚就跟他们过在一起了，估计他们也不太敢因此呢就这个 公然的违背了神的律法，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把他们都离弃跟送走，甚至这一些干犯律法的人，娶了外邦女子的人，在祭司中查出来的都明确的写在圣经中，也钉在耻辱柱上，当然也是给了他们一个补偿和补赎的方式，就是10章19节啊，他们就可以透过献祭来赎罪啊，也毕竟还是神给他们有这样一条赎罪之路。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以斯拉他透过他的认罪悔改的祷告，也带动大家一起有认罪悔改，那么甚至外边下着大雨的时候一起来进食认罪，那后来也带来整个这个社群和族群的整个根基的奠定和重整归正和复兴。也求神恩待我们，真正的社群的建造，团契的建造，是要以灵性为根基，以神的话为根基，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根基中，在神给我们的话语中来认真持守，靠着神来往前行，也能够来靠着神战胜余罪，向着神有圣洁美好的生活。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读完以斯拉记，我们看见在第一次回归80年之后，以斯拉因为立志考究圣经，得到从神而来的指引和从外邦国王而来的恩典，从而能够带着一批人重新再回归耶路撒冷，他们能够重建律法的生活，回到信仰生活的根基，也奠定了一种新的社群敬拜和与神交往的模式，影响巨大而深远。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也求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也是我们有灵性的归正和复兴，也在我们中间建造这种以神的话为中心的社群，便能够使我们每天向你有真诚的悔改，并过感恩圣洁的生活。愿你引导我们，恩待我们，也使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就不犯罪，便能够与你重新立约，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都圣洁蒙恩。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